太监不义，目送范时杰出去之后，才回身对纪云说：“纪大人，皇上在东暖阁召见尹继善，命奴才过来叫您过去议事儿呢。”“
是，我这就进去。”
纪云躬身答应一声，回身拿了几份卷宗，想了想，又把葛孝化的那封信也塞进了袖子里，这才跟着卜义出来，来到内宫正寝院。卜义示意纪云先在门口候着，自己挑帘子进去通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就见王八尺出来了，小声说：“
主子叫你进去呢，主子娘娘正在看脉，不必报名，说话的声小点。”
纪云点点头，宫女儿已经挑起了门帘，他便小心翼翼地进去了。这是行宫中最深邃的地方了，因为皇后就住在正殿西阁，所以连内廷侍卫也不许进来。来到正殿，纪云才发现这里的布置啊，的确和别处不大一样。五营大殿正面两厢都是双层幔帐，地上铺的羊毛地毯足有一寸多厚，这就是掉下什么东西或者打了茶杯也不会有什么声响。纪云往前走了几步，这才听见尹继善在里边说话的声音。纪云这才明白，感情这样布置啊，原来是为了隔音，怕惊扰了皇后养病。正在出神，就听乾隆在里边说：“
是纪云来了，进来吧。”
纪云赶紧闪身进去，伏地磕头：“臣纪云叩见皇上，恭请圣安。”乾隆盘膝坐在木榻上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行了行了，起来吧，才五六天没见嘛，这地方啊，你就是把头磕烂喽，也磕不出响声的。”纪云这才笑着起身，见尹继善和岳钟琪都在，此外还有五王爷洪昼和天一星叶天士。自打洪昼被革了王爵，一直不见外官，今儿乍然相见，纪云倒觉得比久违了的尹继善还要稀罕呢，于是打了个签说：“给五爷请安。”洪昼微微一笑，在太师椅上抬手虚扶了一下。乾隆笑着说：“纪云坐到尹继善下手，叶天士你还接着说。”“
是。”
叶天士恭敬地磕了个头说：“皇上，娘娘的病经这一冬天的调养已经见好转了，不过北京来的太医们开的方子，小的真是不敢恭维，医者言八会，但小的看了多少人的脉，总没见一个八会齐安的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就好比万岁爷身边这些个文臣武将，哪一个人能又是文状元又是武状元，上朝辅佐皇上处理朝政，下朝回到家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还会做饭喂孩子耕地等等等等。”他这话还没说完呢，乾隆和在场的人都笑了。乾隆说：“说得不错，的确没有这样的人才，要真是有啊，闹到成怪物了，能有一两样两三样出尖的，那就是好样的了。”叶天士使劲点了点头说：“哎，皇上真是无学不懂啊，这正是张仲景辩证之论，皇后娘娘原就是身子骨弱，是闭气不通，只要护住心肝肾肺，由命门泻火，那是绝无错误的。就好比水桶里有机构，洗净了再注入清水，只要不傻，谁能说这不对呢？可是，哎，那些个太医们呐，只看到皇后身子骨弱，恐怕一泻而不可收拾。其实啊，正是与辩证之理相悖的。一个人在不同的季节，那脉象也是不一样的。春旋、夏沟、秋毛、冬谷，春天那就是健康人的脉象，
也是乳弱而绵长的，应时应有的脉象，那不叫病，反常了却是妖。我请太医们自诊，他们的脉象也都乳弱，明知我不错，还要用三七茯苓。皇上，这些药用不出毛病，可是也治不了病啊。我不敢说他们错，只敢说我不错。乾隆一直听得很专心，听完笑着说：“
谁说你错了？脉按药方朕都看了，叫北京的太医们来是让他们学习你的医理药理，不是来难为你的。当然，他们的话要是有道理啊，你也是要参酌的。皇后自己觉得体气好多了，愿意用你的药，你呢，只管用心去治，不要听别人说三道四的。
是，这就是皇上圣明如艳阳之光，小的草木之人沐浴皇恩了。医好娘娘的病，小的就有六成把握，只是皇后娘娘肾脏应寒而热，因之肝气易燥，圣德所在，克己复礼，只是克己二字不能与体气无害，最忌讳生气又克己，心欲不畅不泄于外，既向于内，这是病家之大忌呀。
乾隆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：“
嗨，这就是你多虑了。皇后母仪天下，荣尊九重，太后和朕时有呵护，谁敢惹皇后生气呀？好了，你且退下吧。太医们那边，朕就有旨意的。”
是。
叶天士磕了个头，退出去了。洪昼看着他的背影，笑着说：“
嘿嘿，这个人可是大有长进啊！哎，说话的分寸呐、啊，君臣之礼呀、啊，还都蛮像那么回事了吗？啊，这肯定是纪晓岚的功劳啊！哎，我说晓岚，你是怎么把这个活宝给训导出来的？”
纪元微微一笑说：“嗨，其实啊，也挺容易的。我跟他说，你知道上面坐的是什么人吗？就敢那么硬邦邦的顶撞。”他说：“哎，我也晓得和皇上说话要温良恭俭让，只是一旦说到医道上，哎，我这张臭嘴那就没了把门的。其实啊，我对皇上绝对没有不敬之心，若是我说不清医理，那病人就会对我没信心了。皇上皇后也得循礼吧。”我说：“皇上并不讨厌你，这是皇上的人主度量，你总有最敬最怕的人吧，比如你爹你妈，你想着上边坐的就是你的父母，哎，那你说话自然而然就温和了吧。”
可他又说：“嘿，他自小啊，爹死娘嫁人，一直在舅舅家里趁饭吃，舅舅呢又是个怕老婆的主，嘿，他这舅妈呀每天拉的脸子老长老长的，能拴一头叫驴，每当想起他们那副嘴脸，恨不得扇他们耳光，哪来的静心呢？”
听到这儿，乾隆和洪昼他们都笑不可遏。只听纪元又接着说：“
嗨，臣是百般比喻，他就是说不通。后来他说他没出名的时候怕病家，成了名呢，病家就怕他了。
嗯，倒是这句话提醒了臣。臣说你总要敬医圣吧，你心里就想着上边坐的是扁鹊，是张仲景，那你说起话来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了。”
这么一说，哎，他一下子开了窍，心里找到了礼尊上下的位置，说话就自然而然的有了分寸尺度。乾隆看了洪昼一眼说：“
是啊，有了分寸尺度就不会失大体，就不会荒唐过分。老五啊，其实朕知道你从根本上并不是荒唐的人，也很欣赏你的洒脱机敏，只是你呀，太爱耍小聪明了，喜欢懒事儿，
揽了事儿又兜不起来，想遮掩聪明吧，偏偏又欲盖弥彰。潇洒王爷、倜傥王爷、豪爽王爷乃至风流王爷，什么不好当啊？你倒偏偏要当个什么荒唐王爷。一个钱度，还有高恒，都是在女人身上吃的亏。官员们素昌侠妓已经成风，一桌一大窝。傅恒在成都桌，尹继善在陕西桌，朕也三令五申严旨杜绝，桌之唯恐不及。你可倒好，反而弄了一波婊子给随和德他们。你说这事儿做的离谱不离谱？洪昼早已起身聆听了，仍然嬉笑着说：“是，皇上教训的极是，太后和娘娘也都训诫叮嘱过了，臣弟再不敢了，只求皇上再放臣弟一马，给臣弟一点面子。就别处分随和德他们了，这个人还是很能打仗的。”说着又是一躬。乾隆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对岳钟琪和纪云、尹继善说：“你们瞧瞧这个人啊，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，还要保别人呢。原打算早点打发你回北京闭门思过的，老佛爷和皇后都出来说话，哎，朕就再放你一马，王爷爵位还给你，东珠暂且不赏。马上就要回銮了，你和范时杰先走一步，顺道查看官房，千万留意，防着官员们借修驿道、修桥梁啊，征集钱粮，你可听见了？”洪昼急忙躬身称是，当下就要告辞。乾隆却摆了摆手说：“哎，先别走，纪善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听听，如果京城有要办的事儿，回去之后啊也好心中有数。”“是。”洪昼答应一声又坐回去了。纪云是自打随驾到了南京啊，就觉得乾隆对待自己好像不像以往那么亲近随和了，军机处议事呢也少了许多调侃，很少见到乾隆像今天这么开心。原打算和刘统勋合议之后再上奏福康安他们擒贼的事，可是见乾隆高兴，他就改主意了，笑着说：“主子，能不能容臣先奏啊？这可是件天大的好事，主子听了准提神，然后再听尹公细陈军务如何？”“哦，有好消息？那好啊，就叫你先奏。”“是。”纪云笑着答应一声，又说：“臣今天接到济宁知府葛孝化的报捷信，说福康安和刘墉周密布置，马到成功，生擒蔡七等匪徒198名，官军衙役无一伤亡。”这么大的事儿，纪云竟说得如此平静，在场的人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乾隆一听啊，果然十分提神，兴奋的眼睛里放着光芒。“这是哪个府啊？”“回万岁，是济宁府。”“福康安和刘墉居中指挥？”“是。”“匪徒全部落网，我军无一伤亡，可以说是干得十分漂亮。”乾隆往前探了探身子，又问：“那百姓呢？有没有惊扰百姓的地方啊？”“哈哈，皇上，这正是最难能可贵之处了。臣入军机处这么多年，大凡出动官军剿匪，那都是一半杀土匪，一半伤百姓，甚至还有随意割下百姓的人头充数的。这一次竟是一个百姓都没伤，真乃前所未有啊。以300官军、200衙役生擒200匪徒，其中还有像蔡七这样的惯匪，这样少的兵力，如此大的建树，真是史无前例呀！福康安、刘墉尚是风华青年，乃能如此刚毅果断，实乃出臣意料之外呀！”这洪昼啊， 是最知道福康安与乾隆的渊源的，生怕这位巧舌生花的宰相把好话都给说完了，见这是个空隙，急忙接过话茬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哎呀，傅恒见了福康安呐、啊，嗨，除了训斥那就是训斥，整天快牛拉破车，照阔马速的挂在嘴上。刘老头子呢更厉害，见了儿子这眼里就往外喷火，也不管什么场合什么地点，那训斥起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。嘿，这回可倒好，两个牛犊子出去竟然捉了一窝子狼，呵呵，看这两个老家伙还有什么话好说。”岳钟琪和尹继善见乾隆高兴的脸上放光，也都不肯落后，一句第一句的说：“哎呀，这种仗比野战那难打十倍，两个年轻人轻而易举就败下来了，老臣以为消灭匪患还在其次，朝廷又得了两个顶尖的人才。”“是啊，主子，极盛之事能出这样的人才，真乃朝廷之福，社稷之福啊。哎，可不是嘛，把我们都给比下去了。往后啊要看他们的了。说实话，见他们这么出息，老奴才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”乾隆听了这些奉承话，真是心花怒放啊。哎，这事儿唐他这一高兴啊，有点忘乎所以了，脱口而出，他本想说唐儿知道了还不定多高兴呢，猛然间觉得不妥，所以啊，硬生生的把到了嘴边的话给咽回去了。因为见皇后跟前的丫头彩云过来了，料想是皇后在里边听见这边的动静了，便笑着说：“哦，没有生气的事儿，是好消息，大家高兴，说话的声音就高了。回去禀皇后，福康安拿贼立了大功，待会儿朕和五爷过去说。”彩云听了笑着退出去了。乾隆转身看了看纪晓岚，又接着说：“倘若傅恒刘统勋知道了，不知道是喜还是愧，朕说呢。”纪晓岚一进来就喜形于色，呵呵，感情是憋着一宝呢。“怎么，信带来了吗？”“回主子，带来了。”纪云说着赶紧从怀里把信掏出来，双手捧上。乾隆接过来一看，就笑着说：“嚯，一笔好字嘛，写得这么挺拔刚劲。”一边说一边拆开了细看，众人都端坐注目，只见乾隆时而皱眉摇头，时而点头微笑，时而低头沉吟，时而抚膝慨叹。看完递给岳钟琪说：“你们也看看，两个年轻人有主意有胆略，很给朕争脸呐。这个葛笑话的文章写得也不错。”洪昼见乾隆高兴，急忙凑趣说：“这呀，都是皇上深恩厚德，施恩万方之结果呀。”乾隆听了果然高兴：“老五说的不错，这的确是国家之祥瑞，圣祖世宗和朕三代努力教化，百姓深明大义，福康安他们才能如此顺利的将匪徒一网打尽。不然的话，有的从贼抵抗，有的给贼人通风报信儿，仓促之间良莠不分，那还有个不误伤百姓的？”岳钟琪和尹继善也都相继看完了折子，尹继善由衷一叹说：“哎，福康安刘墉此举真是非比寻常啊，奴才想着当时的情景，既不能请旨待命，又不能延误时辰，为防止走漏消息，连官府也不能全然信赖，又无大军可以调动，这盘棋只要是走错了一步，那就没有这个全胜的局面了。”乾隆啊，一向是很深沉的人，但是今天呢，却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。 他早就想升福康安的官爵了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借口和合适的机会。一来，他入职侍卫时间还短；二来呢，年纪又轻，无功晋升怕众人不服。今天他有了这份功劳，那该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！所以啊，他心里这份高兴那是别人体会不到的。因为本来这福康安就是他的儿子，但是由于种种种种的原因，不能给福康安以阿哥的身份，这在乾隆心中啊，是一个抹不掉的遗憾。所以呢，他老想找机会给他以补偿。那么什么能给他以补偿呢？只有官爵。他一个十四五岁啊，当然了，当时他已经是十六岁了。十六岁的孩子没有什么官爵，因为他没立什么功啊，能给他什么官爵呢？只能是一个普通的侍卫而已。今天呐，这可是一个决然的好机会呀，别人体会不出来，当然了，洪昼是最能体会出来的了。此刻乾隆听了尹继善的话，转念一想，他又冷静下来了。刘墉是文臣，按野战军功又如何记他的功劳呢？又一想，福康安少年高志，若果然是文武全才，那么今天纯粹以武功出身又未免太可惜了。首次立功赏赐过重，不但会招人非议，而且也易于滋长他的骄傲狂躁之心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微微一笑说，其实啊，朕更取他们忠君爱民不计利害这份心，这个仗打得漂亮，也打得危险，如果他们有敷衍之心，先来请旨，或者是先与山东省台驻军联络商议，等商议好了，恐怕贼人也跑了，那么他们也没任何责任呢，这是寻常庸吏伎俩。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，不声不响调度布置，一举歼敌，朕心里真的是很高兴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他们毕竟还年轻，还要好好的历练，玉要好好的雕琢才能成器嘛。朕想他们的折本也就快到了，军机处可以先议一下，要从表彰勉励上做文章，下边的有功人员要续保呢还照常，他们的功劳虽说朝廷有制度，宁可从低或者记当，等差事办完引荐的时候再说吧。几个人哪知道乾隆在这一刹那之间竟然动了那么多的心思，刚想说什么，乾隆一摆手又接着说，好了，等他们的奏折来了再说这件事吧，纪云先来报个喜讯冲一冲也好。近来呀，真是没有什么好事让朕开心的。说实话，这一阵子朕心里很郁闷，励志才是一篇真文章，大文章也是最难做的文章。哎，这话先帝不知道说过多少次啊，可是当时呢，朕听了却不以为然，就是因为没有设身处地。可是现在呢，感受就不同喽。说着已经收敛了笑容，陷入了沉沉的思索之中。